弟兄姐妹，主内平安。
平安。
感谢主啊，是夏天来了，很多弟兄姐妹都盼望出去啊，能够散散心，玩一玩，也是很好啊。那么回来呢，我们如果大家没有这个的话，我反正有奖章啊，你没有的话可以跟我要，我就发给你们啊，没有听着的。其实也一个月讲一次道，好像也隔很长时间哈。那么五月份我们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是今天要讲是11到17，五月份呢是讲的是4章的1到10啊。很简单，复习一下，那个里边呢就是一个人神人的这么一个提纲啊。上来呢，他就先说我们人呢互相征战啊，然后呢就是我们只爱世界啊，不爱神，其实呢就是与神为敌，成了神的影妇。第二段当然是最重要的，神呢就说他要赐下更大的恩典，让我们可以去胜过啊。那么第三段呢，就是人愿意悔改，重新顺服神。那么我们说了，从啊这种以神为敌隐妇啊，转变成为重新悔改顺服神，核心是什么？因为神赐下了更大的恩典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接着往下讲，11到17呢，大家听完以后可能会感觉，哎，又来一次哈。不过呢，当然又是螺旋式的上升了啊。我们好好的来思想今天的话语啊，神要对我们说什么？我们先祷告。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啊，来到神的面前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您最知道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灵命如何？你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，难免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、捆绑。我们真的在今天求你自己对我们说话，开我们属灵的眼睛，让我们的心可以重新归向你，让我们的心可以再一次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，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前面的路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刚才主席已经帮我们念了这段经文啊，我们一起来看。没有提纲都不要紧啊，这个我们按照经文一节节讲。弟兄们，你们不可批评人，若批评弟兄，论断弟兄，就是批评律法，论断律法。那这里呢，我们告诉大家，这个批评呢和本其实是客气了啊。我们一看原文呢是毁谤啊，就是说你们不可毁谤弟兄，也不可论断弟兄。论断弟兄就是论断律法，毁谤弟兄就是毁谤律法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问题啊。反正我读到这一段呢，我就好像老是有个疙瘩。我告诉大家我的疙瘩在哪儿呢，就是你说我们论断弟兄不对，对吧？好，我们就不论断。我们说毁谤弟兄，那当然更加不对了，对吧？耶稣说你们不可以论断人，你现在不但论断，你还毁谤别人，那当然是更加不对。那我们违背律法，那就是违背律法。怎么一下子变成论断弟兄变成论断律法，对吧？毁谤弟兄变成毁谤律法。哎呀，我老觉得这个跳不过这个坎儿哈。于是呢，我就去请教小牧师啊，请教王建弟兄啊，要跟他们好好讨论一下，到底圣经说的是啥意思啊。那现在我把我们讨论以后的这个想法呢再跟大家分享，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哈。那我是这么想，毁谤是什么意思呢？毁谤就是一个污蔑，对吧？人家根本没有这么回事儿， 我们把莫须有的罪名强加在人家身上，说人家怎么个不对。所以呢，我在想，如果我们是在毁谤弟兄的意思，把莫须有的罪名加给一个弟兄的意思，就是我们在定那个弟兄的罪，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做审判官。好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大家说律法要不要站出来，对吧？律法肯定要站出来啊，因为律法要站出来维护公义，说那个地方没有问题，你这样说是毁谤弟兄。如果我们继续要毁谤弟兄的话，我们就要倒过来怎么说了？哎，律法你不对，这个弟兄明明是有错的。所以你看见发现没有，论断弟兄现在变成论断什么了？论断律法了。好，我们再退一步，如果律法不出来干预，不出来干预的问题就更大了，对不对？你在回谤一个弟兄，律法不说声的话，那不就等于在支持你回谤弟兄吗？所以你毁谤弟兄，律法出来干预也好，不干预也好，你都会说律法不对。你说律法不对，实际上你就是在毁谤律法了。那不过呢，平良心也说，就是这些事情啊，可能我们一开始自己都没有意识到。那我觉得雅各书呢，就是重重的来警告我们。因为我们说，哎呀，不要论断弟兄，这种话说了很多了，哎，我们还是造犯，对吧？更不要毁谤弟兄，我们也改不了。现在就是好大大的来警告我们，以至于呢，希望我们能够真的知道论断弟兄、毁谤弟兄是何等大的罪，我们才会真正的反省。好，十二节，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，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？那这里很清楚就在说，设定律法的是谁呢？真正的审判官是谁呢？很清楚，就是那位可以拯救人也可以灭掉人的神，神才是那位真正的立法者，真正的审判官。现在我们论断弟兄，我们自己要来做审判官，显然就是没有把神放在眼里面。我觉得比上面哈讲这个雅各书四章一到十节，我们已经觉得，哎呀，我说了，这是雅各书啊最重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把我们说成是隐妇，还记得吧？你们爱世界，就是与神为敌，就成了隐妇了。哎，我们觉得这话好重啊。现在你想想，隐妇的话，常常还要躲躲闪闪了，遮遮盖盖了，对不对？现在你公开的怎么样毁谤弟兄，你要做审判官。毁谤弟兄就是毁谤律法，而律法是神制定的，所以你根本就没有把神放在眼里面。你自己要来定弟兄的罪，你自己要在审判官，只有神才是真正的审判官。你想，我们是不是在想凌驾于神之上？所以我觉得雅各书是警告了再警告，要知道我们今天离开神已经有多远了。那我们来应用一下，就是我们看见网上有一篇文章，题目是说新约时期的基督徒还要不要守律法。那雅各书讲得很清楚了，律法是谁制定的？ 是那位神制定的，对吧？那你我的责任不是去做审判官，更不可以去毁谤律法。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要从属律法，做一位行出做成者，那就是雅各书的教导。所以我们来重新思想一下，到底我们今天基督徒还要不要守律法呢？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是有一点复杂，不过我们静下心来好好一起来思想。我觉得可以分成两个层面来看，一个层面呢就是底线的问题，就是我们不可以不守住这个底线。第二呢，在具体的应用上面呢，可能我们真的要互相的来商榷。我们先看前面，那刚才姐妹已经念过了，耶稣在登山宝训当中是对着我们基督徒说的，是教导他的门徒说的。怎么说？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，再加重语气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就是天地都要废去，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，都要成全。就是神的话，耶稣的话是何等的肯定，肯定到一个什么程度啊？最后怎么说的？天地要废去了，神的律法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。所以如果有人说到了新约时代律法就可以废去了，能不能站得住脚？天地都要废去都不能废去，你怎么说到了新约时期就可以废去呢？那这是一个底线。第二个，我们知道大概我们最关心的就是什么呢？律法和先知道理的总纲啊。那我们来念念耶稣说的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实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什么？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所以这是第二根底线。如果说新约时代基督徒不需要律法了，那么就是说爱神爱人这个律法的总纲也不需要了。如果爱神爱人都不需要了，你我还是不是基督徒呢？所以这两条底线大概我们先要把它肯定下来，我们一定要守住的。好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个问题，也不是那么单单那么简单，好像啊就已经有结论了。这个问题的复杂在什么地方呢？这个文章的作者就说，律法是统一的，不能说道德律要守，礼义律就不必守了。就是把我们的律法分成两类，一类是道德类啊，这个一定要守住的。另外一类呢叫做什么？礼义类。礼义就是这种大家能明白的哈，就是仪式了哈啊。礼义类呢就不必守了。我想大概也有点简单化了，就是说新约时期守律法的内容是会有一些改变的，所以不能简单的说礼义律就不要守了。我们举四个例子来看，就是我当然有时候也不一定能想得起来啊，我把想得起来的都过一过。第一，当然大家就知道献祭的问题，对吧？现在没有献祭，那么献祭的问题肯定也是律法规定的了。为什么到了新约的时期我们就不需要再为我们的罪献祭了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主耶稣他把自己献上了，主耶稣把自己献上了，所以我们才不用再为罪献祭。保罗呢怎么鼓励我们基督徒的？他说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能不能看见这个不同？旧约献的是牛羊为祭，新约是因为主耶稣他把自己先献上了，成为永远的祭了，接着呢我们就要把自己也献上，当作活祭。好，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，守安息日。守安息日大家都知道，主复活以后就从星期六转到星期天了，对吧？那么圣经怎么教导的呢？圣经是这么说，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，为神的子民存留，就是为你我存留。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，看见没有？是不是一过去一样的安息了，但是不等于就不守安息。他说还有另外一个安息是专门为神的子民存留的，而且你我要什么？极力的进入这个安息里边去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例子，是守隔离。守隔离这个大家都应该很记得，保罗说过，外面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，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。真隔离也是心里面的，在乎灵，不在乎仪文。听清楚没有？守隔离有没有变化？有，但是还要不要守？要守，不过是要求更高。这个隔离是心里面的。好，最后我们再看个例子，就是祭司制度的问题。为什么要废掉利未人的祭司制度呢？主要的原因也是因为主耶稣成为永远的大祭司。圣经也教导新约的基督徒要怎么样成为什么君尊的祭司。所以我们就很清楚了，整个祭司制度是有很大的改变，但不等于说就不要祭司了。主耶稣是我们永远的大祭司。什么叫永远？我就不用需要解释了，对吧？然后你我呢都要去努力成为什么君尊的祭司。这个担子其实是加在你我的身上的。所以我们就觉得新约的要求比旧约更高了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作者呢很主张一句话，我觉得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。什么话？就是说，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之下了。那这是保罗教导的话。这句话当然就让我们思想到，今天基督徒如果我们说不能废掉律法，但是如何来守律法是不是也有变化？能不能听懂？不是要废掉这个律法，但是新约和旧约如何来，基督徒如何来守这个律法呢？这是有很大不同。正像这个作者很强调的，在今天你我是在圣灵的引导底下，所以就不在律法之下了。这同样一段经文上下文，我们来看，保罗是说了，我们如果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之下。但这句话并不是说就因此可以废掉律法。保罗在上文说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，下文又说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。看见没有？上面还是提到律法，下面还是提到律法。所以我们总结来说，这个问题到底怎么看？ 新约和旧约虽然有不同，但是新约是旧约的延续。能不能听懂这话？就是新约和旧约是有不同，但是新约是从旧约怎么样延续过来的。所以我们心里只要记住主耶稣的教导就好了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不是要废掉，是不是就在讲这个延续啊？乃是要成全，是不是在讲那个提高啊、提升啊、那个不同啊？所以我们回到神的话，大概我们就能够明白，今天基督徒我们还是要守律法，不过我们跟旧约犹太人守律法有很多的不同。我们就按照主耶稣的教导，主耶稣说，我来不是要废掉，乃是要成全。好，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，13到15节，不好意思，第二大段呢，我想讲一个什么是生命，什么是生命啊？就刚才姐妹也念了一段这个马太福音的路加福音的信息。13节，嘿，你们有话说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，在那里住一年，做买卖得利。那这句话没什么难，大家都能够明白。说白的话，生活、生命、生活好像很实在哈，一讲生命是不是就好像有点抽象哈？其实呢，也不要这么想，生命最大的特征就是活的，对不对？活着就是有生命，死了当然就没有生命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很有意思，这个生命这个东西吧，你管它，你不管它，它都在活着，有没有这个感觉啊？就是你管它，哎，你在思想我的生命怎么样怎么样，哎，那当然很好了。但是你说，哎呀，我才不管那么多了，我就过我每天日子就好了。你的生命是不是还在活着？所以问题不是说我们要去追究生命，而是要追求生命如何去活，那这才是我们今天要关心的。好，你看看这个作者写的这个人，今天明天我们要到某个城里去，这是一件事情。第二，我要计划在那儿住一年。第三，我要在那儿做买卖，还要得利，对吧？这就是他对自己生命的一个计划啊，或者一个筹算。那我们一点点来看。这样的想法啊，圣经指出他有问题，这问题在哪儿呢？就好像啊，他觉得生命就在他掌管当中，所以他就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计划，对吧？按照他自己的目标来安排。那当然你回去看圣经啊，圣经从来没有说人不可以自己做计划啊，保罗也说要计划啊，这些呢我们都知道的。问题就是你一定要看见人其实是有限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要看见自己的有限，你才知道人其实并不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。那我说的还是客气的，圣经怎么说啊？圣经说，不要为明日自夸，因为一日要生何时，你尚且不能知道。这是箴言书说的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明天了，就是今天要发生什么事情，其实你我心里也不敢说你都知道。所以我们要看见生命其实并不一定在我们的手里面掌管着。你以为可以掌管生命，于是你就去计划，你去安排。那么圣经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，要教导我们什么？ 就是如何来计划，如何来生活。接下去下面讲了，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少时就不见了。那这里是一个整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提出来了啊，你们的生命是什么？那当然你要再看看哈，就你知道我们都在学中文代表字，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，他在强调你们的生命，和本已经翻得很清楚了，但是又回到中文代表字，你就看他在讲什么样的生命啊？他有个很重要的一个从属格，就是属于你的那个生命。你以为明白没有？就是我们以为这个生命啊是属于我的，然后来我们评论评论看，这种自以为生命属于我的生命是什么生命？能不能听懂这句话的意思了？哎，那么我们听懂以后嘛，我们就来思想。那这里呢，他就是说他要去某个城啊，要在那住一年啊，然后我们要做买卖，我们要得利，对不对？这不就是他的计划嘛？然后神就说，这样的生命就像一片云雾。就是以为从属人自己的那样的生命就如一片云雾。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其实我不讲大家心里也能够明白，一边是要赚钱，对不对？一边是在讲生命，你说哪个重要？那肯定生命重要嘛，对不对？没有生命了，你赚的钱干嘛呢？对不对？其实这个道理大家都很明白，但是往往我们不这么想。有人怎么想？生命这叫这什么呀？很空洞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于是他就开始要计划了，怎么样让我这个生命，很空洞的生命，活得有意思呢？有味道呢？对不对？于是个人就有个人的想法了，觉得这个生命怎么样才会有味道呢？那当然就要生命要怎么样，要富裕一点咯，才能够多一点享受咯，才能够活得更加有意思咯，更加好玩咯。于是他就开始要计算，要怎么样去多赚一点钱了，对不对？没有钱你的生命不可能玩得痛快，对不对？于是就回到赚钱可能才是最要紧的了，哎，就开始去计划怎么赚钱了。那圣经就提醒，如果是这样来思想生命的话，这个生命其实就是一片云雾。为什么？很明显这就跟上文连起来了，这种追求生命的人，他实际上是以世俗为友，与神为敌。他不以神为自己生命的主宰，就是以神为敌。所以圣经警告我们，这种以为从属他自己的生命，也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生命，就是一片云雾。一片云雾啊，大家来数算一下，第一，是不是抓不住啊？第二，出现少时就怎么样，片时就什么，消失了。第三，什么留下来，是不是一场空白啊？那这就是雅各书在提醒我们，你以为你很有计算，很有打算，对不对？很有计划，很有目标，其实如果都是围着你自己的中心为中心的话，你小心，在神来看，这样的生命就是一片薄雾，抓不住，很快就吹散了，留下来的是一场空白。最重要的这句话哈，我还把它作为金句留下来的哈，就是十五节，我们一起来看啊。你们只当说，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，也可以做这事， 或做那事。那我们读圣经只是希望大家，我不是说一定要大家都来学中文的标志，就是你就念和合本啊。王健那次说了，我们要开始一起来学习细嚼慢咽啊，你看看我怎么细嚼慢咽的，当然不是说我就很行啊，不过就是说抛砖引玉。你们只当说，很普通吧，你怎么细嚼慢咽？先把这个纸拿出来，只当说，你这一读就过去，你懂吗？我们过去读得太快，就一个个字来哈。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刚才讲了很多啊，这些只做买卖，怎么计划自己啊，然后是属于自己生命的人，一片薄雾而已。所以呢，你们只当说，那个只意思就是只有回转。不过也包含着只要回头。对这个子字有没有一点点兴趣？那条路不行啊，你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了。所以怎么样？哎，只有回转。哎，只有回转其实还有一层意思，只要回转就有出路。怎么会？怎么讲？第二个字当，当是什么意思？你好好静下来思想，当怎么想呢？当怎么说呢？当如何行呢？哦，原来后面是圣经给我们，不但要我们劝我们回头，而且给了我们一条出路，对吧？能不能听懂这意思啊？你们只就是说只有回头，不过也只要回头。当说，当怎么说呢？当怎么想呢？当怎么行呢？后面不就是给我们出路吗？那所以如果你读圣经这么慢慢读，细嚼慢咽的读，其实圣经都给我们答案，只不过我们读得太快，没有领悟，没有成为我们生命的粮。所以好好读，慢慢读，慢慢嚼咽下去以后，慢慢消化，真的成为我们自己生命的帮助，必有果效。好，我们就往下读了哈。只当说什么什么呢？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。主若愿意，这个愿意呢，可以解释成愿意，对吧？意思也可以解释成什么？定义、旨意。所以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要根据主的愿意来活，要按照主的定义、主的旨意来行。能看出这意思来，就这些地方我们都要静下来数算一下，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主若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活着。第一，就是一定要愿意按主的意思来活，不是单单按自己的意思来活。第二，是愿意把主若愿意放在第一位，放在首位。第三，就是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给我们的神。第四，当然就是让神的旨意成全在你我的生命里。你这样仔细琢磨的话，你就知道了什么叫做主愿意的生命，就是按照主的意思去活，然后把主的意思、主的愿意放在第一位，把自己的生命交到神的手里面去，这样 神的旨意才有可能在我们的生命里得到成全。说这样的生命就是活着的生命，这活着的意思就是活活生动的意思。当然我们再一起再来回想人生在世上的生命，对吧？如果说是成了一片薄雾的话，那么还有什么意义呢？对吧？所以我们知道世上也是这样说的，人活在世上要么是什么轻于鸿毛，要么是什么重如泰山。区别在哪儿？区别就是我们生命的内涵到底是为谁而活，为什么而活。啊，所以主耶稣就教导了，他有个比喻说那个财主，对吧？我们再把它读一下。他有了很多钱财，说要仓库要重盖，对不对？打算得很好，说灵魂啊，你这就放放心心安安逸逸的过日子吧，啊，没事了啊。神却对他说，无知的人啊，今晚必要你的灵魂，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？你们要谨慎之守，免去一切的贪心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那这个刚才姐妹给我们念过了，现在我们就来思想，到底人的生命怎么样从自我为中心的生命转变成为主若愿意的生命。那我们把雅各书的复习一下，简单的第一当然就是什么，神按他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，那这是最根本的。第二我们又讲过了，要我们什么脱去一切的污秽和邪恶，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栽种在我们里面的道，就是拯救我们灵魂的道。第三就是到了这儿了，作者要什么，你们只当说，就是要我们赶紧回转，只当说主若愿意我就可以活着，就变成了一个怎么样去顺服主的旨意和心意，这样的生命才是真正有意义的生命，是以为主为主，耶稣为主的生命。圣经怎么教导？人若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，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。所以人的生命只有把自己的生命放到是我们生命的主的手里，我们才能够找到生命真正的意义。好，最后一段十六十七节，现今你们仅以张狂夸口，凡这样夸口都是恶的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那我们把上面的简单讲讲啊，不是讲这个五月份的，就是刚才讲过的两件事情，对吧？一件事情什么？毁谤弟兄，就是毁谤律法，就是没有把神放在眼里。第二件事情什么？完全自我中心的在计划自己的生活和生命，也是没有把生命的主宰放在眼里边。所以圣经就说现今你们仅以张狂夸口，但是为什么接着又说了呢？所以我觉得可能呢，就是什么，上面这两种人啊，心里面并不服气，也不承认他们是张狂夸口，他们觉得他们很正常，对不对？无非就跟世人一样而已。所以圣经雅各书就急了，到最后一句讲什么，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这没话说了吧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认同啊。 那我是这么想的，罗马书也是这么啊。我现在在跟这个伟明在查罗马书啊，我也很头疼啊，不知道能不能帮他一点点。总而言之，罗马书是这么讲的呢，是什么？亏缺神荣耀的是不是就是罪呀？肯定大家都点头了，这是因为这很熟的经文，对不对？亏欠神荣耀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为什么呢？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所以亏欠了神的荣耀就是犯罪嘛，这个都没有问题。但是我觉得大家没有那么热烈，我也猜得出，大概就是跟我差不多。哎呀，亏欠神的荣耀就是罪，是是是是，没问题，咱的阿们。但是你心里面有多少啊？你知道这个神的荣耀是不是多多少少有点抽象啊？你懂意思吧？好遥远的事情。那你说要近一点，那你只有看着太阳光你就看见神的荣耀了，你只能这样想，对不对？神的荣耀你也看不见，到底怎么个荣耀法？然后你要去亏缺那个荣耀，你不用说，我们都在亏缺神的荣耀，我们身上有多少神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东西呢，就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，到这儿就不行了啊！你再琢磨琢磨，雅各书怎么讲？我再念一遍哈：人若知道行善，却不去行，这就是他的罪。这时机了吧？反正我是要赶紧跪下来认罪悔改了。那世界上有多多少少的善事啊？这老宋做了几个善事啊？哎呀，人实在是太有限太亏欠了，对吧？所以雅各书跟保罗书信的那个区别，就是那个文章的那种style， 就是叫什么这种风格吧，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啊？他就落到实处，你不承认你张狂，我现在告诉你，你不承认你是恶，我告诉你，知善不去行，就是明知故犯，这还不是你的罪吗？所以这对我们弟兄姐妹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，对吧？那我倒不是说世上有多少善事我们都要去做，当然我们也是做不到，不过做不到以后我们就要怎么样，谦卑下来，就不要再张狂夸口了，对，然后回到神的面前。神的面前叫我们干什么？就是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就怎么样关在自己的小圈子里，对不对？我们多多少少也要看看周围的人他们的需要，对不对？知道行善不去行，就是他的恶了。我们看见周围人有需要的话，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帮他们一下，对不对？我不说要你帮的怎么样不得了，你对不对？但是你能帮一他一下，其实是不是就已经开始突破了你自我为中心的那种小圈子了？我相信基督信仰的宝贵就是这样提醒我们，我们是要有些突破，是要有些改变，但也不是说要我们立地成佛，要我们懂得神的心意，然后按照神的心意来活，靠着神的恩典来活，我们就可以活得不再一样。好，我们来应用试试看。那整个从十一节到十七节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什么？你们的生命是什么？我在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也想起来我们新校园讨论的时候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，对吧？ 怎么提的？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从中国出来啊，然后到了什么加拿大啊，然后到了卡尔加里啊，然后进了 UFC 啊，然后读了书，现在又要找工作等等，是不是都在神的掌管之下呢？”其实他是不是也在问一个命运的问题啊？那我们讨论的时候是怎么讲？其实是有两个层次，对吧？一个层次就是神制定他的什么规律和法则，就是对自然界来说，神定下来了自然规律，那你我就要什么好好的遵守这个自然规律，对吧？另外呢，对人和人类社会，人神定下来了什么律法和许多的教训教导，那我们就要去什么遵行遵守律法，就要去遵行听从神的教导和教训。如果我们可以按照神的规律和法则来生活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蒙神什么，我们叫普遍恩典。然后才是第二层，第二层就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了，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，我们重新跟神和好了，我们成了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相信神对他自己的儿女一定有更多的什么关心，更多的帮助和带领。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，我们心灵里面就要比较愿意脱离罪恶，比较愿意去追求良善，比较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面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但可在世上生活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蒙神普遍的恩典，我们因为跟神亲近，神更亲近我们，以至于我们从心灵里面也有更多的平安和喜乐。那我就想起上个礼拜五哈，我不知道你们的听说了没有，就是我们 Calgary 有这个广东话的培灵会哈。那我啊，这个艾琳啊，这个可丽，我们去听了哈。你们可能不懂广东话也就算了，对吧？那牧师呢讲了一个事情，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今天呢，在加拿大哈，他当然他说广东堂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三个字：老年化。你一下子你就明白了哈。一开始整个你知道是广东话的人先移民过来哈，建立华人教会啊，给我们讲国语的人也创造了很多条件，对不对？连我们新生命是不是也从南部过来的？南部就是我们母会，这我们都能理解。但是回过头他说，现在广东教会有很多的问题，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年化。那我们新生命应该有点心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比他们可能强一点，但是大家看看站在上面的老宋是不是也过了七十了，然后你数算一下我们比较熟的啊，你就说明父弟兄是不是也快六十了？建芳呢？建芳已经，我问他是不是过了五十了，他说五十几了。好在我们有谁啊？顾大哥在这里。你知道顾大哥，你听听哈，顾天中，对不对？英文应该怎么念？中天顾，哎，就是如日中天。哎呀，那才是我们的榜样哈。那当然我们还有的孙波弟兄啊等等啊，姊妹姐妹这些年轻的一代。不过我们想到这儿呢，我们就一定要这样来想啊，人如果能把自己的生命你非要自己来掌管，那我告诉你，迟早你的生命都是被世界在掌管。那么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，让神来掌管的话，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活出一个人老心不老的生命来？ 所以我最后大家要记住哈，整篇道最要紧的要记住哪句话，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，这个活是活活生动的活，能不能记住，活活生动的活，就是无论你是孙波紫薇这样的年轻人，还是像建芳这样的中年人，还是像老宋这样的老年人，不管你我的年龄如何，不管你我的身体好坏，我们若主愿意的话，我们都可以有一种什么活活生动的生命，那才是真正充满生命力的生命。让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都知道我们在世上的生命是何等的有限，我们如何去面对这短暂的人生，我们如何去好好的珍惜每一天的生命。如果我们跟着世界走，这生命只不过是一片薄雾。如果我们要追求在基督里的生命，我们就可以活出活活生动的生命，满了生命力的生命。人心里面如果没有神，年轻的人也可能有气无力，心里面有神的人，年老的也可以老而不衰。求主真的保守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让我们每一位都可以拥有你所愿意的活活生动的生命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